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请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我想请大家猜一下，这最上面那一张是早餐，看多少钱。最上面那是早餐，下面这一张呢，这个左下角这一张是午餐。我讲一下那个餐点的成分。上面那个早餐是这个有加蛋哈，那蛋的正中间呢是听说是西班牙的这个香肠，哦，这是早餐。然后下面的午餐呢是这个什么秘制烧烤牛排，那中间是香蕉松饼。其实看不大出来、哦、我照他们写的花椰菜通心粉，然后加上 cheese 酱、哦、我们都下面有很多做厨房的、哦、我们从美国的标准来看，这个上面早餐，美国的早餐在外面吃还挺贵的、哦、上面那个早餐大概要多少钱啊？15块，有人报价15块。Andy， 这早餐多少钱？10块钱。好，下面这午餐呢，有牛排哦，还有烧饼哦，通心粉哦。下面大概应该多少钱 ？Legal Chief 大概多少钱？可能要15块吧。好、哦，差不多15块左右。好，这个地点呢，你也看在旁边，他们有。那边还有哈、啊，然后最下面这里呢，这个地点是澳洲的雪梨，听说有人最近要去雪梨玩一玩哈、啊，欢迎到这个地方去看啊。这个地方叫做在雪梨叫做 King's Cross 国王十字区，这个教会叫做 Wayside Chapel， 这个不知道怎么翻哈、啊，就是。路边的小教堂，每天上午8点半呢，就一大群人排着队，然后呢，他们就进去吃早餐。刚讲那个10块钱的那个，是1块钱美金。下面这个呢，15块这个呢，都是1块钱，比 Costco 便宜很多。咖啡呢？我们的 Starbucks 咖啡一杯咖啡多少钱？3块，这边10 cent。好，那这个牧师呢，已经做了54年了，在这里做那个，主要是提供给游民跟社会的边缘人。他是这样讲，他要提供给他一个，不是帮助而已。是有尊严的帮助，因为你有付钱啊，你不是来白吃白喝的、啊、你是来付钱呢、啊、虽然你付的钱比较少，但是呢他希望这些已经被社会孤立的边缘人能够重新重拾快乐与尊严。他起源是1964年，54年前，差不多是我刚出生没多久。他那时候很多嬉皮在澳洲啊，那有很多年轻人很愤怒，那愤青，然后呢他就把教会呢定为一个青年的咖啡馆，给他一个去处。他说这个教堂的咖啡馆呢，就像给一个冷酷的都会里面一个极度温暖的家庭。那什么人到这里来呢？你说他真的只是为了这个10 cent 的咖啡跟1块钱的这个餐点而到这里来吗？不是的，他来的时候呢，有一群人陪他，听他说话，听他说他的故事，所以他就这样做了54年。那现在到了54年呢，一共有7个主厨，大厨有7个。然后待会还在介绍，就所有的同工呢，竟然有100个同工， 每年有700个义工，现在每个礼拜呢，要提供1460份的餐点。我们华人也有去餐饮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再想一下，今年的主题是我们为这城求平安。我们曾经考虑过，就是我们的120，我们敢不敢来服侍这些社会底层最有需要的一群人？其实是在付上很大的代价的。那当我们看到刚刚所读圣经的话，为这城求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很明显的不是一个简单容易做到的事情，这是一个要付上代价的一个平安。好，那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因为耶利米的这上下文整段话呢，是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神把我们放在波圣这个地方那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为这个城市求平安？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得向你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了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向你祷告，求主的平安不仅临到我们，也临到这个城市。波士顿城有68万人，人口慢慢的在增长，波士顿的外围有400到500万人，主你有不同的人进出波士顿城，但是主啊，求主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来为这个整个城市来求你的平安临到他们的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当耶利米劝被掳的百姓在巴比伦为他们的城市求平安的时候，耶利米自己付上很大代价，被掳的百姓也付上很大代价，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求主用你的话语再次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你的美意，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刚刚我们讲说煮这顿饭，我们附近有这个 Boston Rescue Mission， 波士顿救援使命团，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去参加过。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我们一个餐馆团去，我们自己煮，然后送过去，只煮一餐就把我们都累倒了。那你跟无法想象说我们那个波士顿救援使命团，我们刚刚介绍是50几年哈，那个波士顿救援使命团已经做了100多年了，所以这中间呢，事实上付上很深的代价的。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其实他们也是付上很深的代价在这个耶利米所讲的这个祷告里面。耶利米书这段的经文呢，他是当时他是犹大国的先知，然后呢耶利米一出生没多久呢，神就呼召他起来做几件的事情，就是呼召他来代表神向当时的百姓说话。在旧约的先知书看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神透过先知所讲的话是很严厉是很深的审判，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残忍，但是在每一个公义之间呢，每一个公义之中也同时也存在神很深的恩慈跟怜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耶利米年轻的时候，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神就对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不要因为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面前惊惶。我将让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的君王、首领、祭司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个耶利米的一生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坎坷的一生。从人的角度看，神给他的使命呢，也是重得不得了。神给他使命就是要宣告这个当时的百姓呢，要回转、悔改、转向神，不要继续往最终沉迷下去。但是耶利米承受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远远超过他的角色所能承受的。我们过去今年我们看到约拿书，看到约伯记，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生命里面呢，是很多是有约拿的挣扎，但是他是行出许多是约拿的反面，他有更多是约伯的挣扎，甚至是约伯生命经历的放大版，因为他面临的不是一个家的儿女的这个上升，他面临的是一个国家所有重要领袖上升在敌国面前。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涯的时候，耶利米事实上是真的不断在每一个角度，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泪眼先知，他因着神的审判产生神的，也同时在生命里面动了慈心，产生许多的泪水，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服侍差不多五六十年的光景。耶利米的一生看起来一无所成，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这个巴比伦王特别吩咐他的护卫长要后代耶利米，他们把犹大国灭了，后代耶利米给耶利米一个选择，他是要跟着他去巴比伦，他要后代他吗？那后面的是非常风光了，或者要留在当地，由耶利米自己选择。耶利米却选择留下来。耶利米的每一个角度呢，我们都看见这个先知仆人的生命呢，你看不见他自己，只看见主在他身上要成就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这样讲，彼得跟当时的这个弟兄姐这样讲，你虽然没有看见他基督，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是因信基督，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着你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那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这指的也包括耶利米了，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他们所传讲的知道不是传自己，乃是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虽然不是明显看到基督耶稣，但是他们考察心中基督的灵，基督在他们身上。耶利米的一生就像一个受苦的一生，但是这个虽然到至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得到任何荣耀，但是他经过这些苦难，耶利米所写的话却深深刻在我们数千年看圣经的人心中。 考察心中基督的灵。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是跟旧约先知一起考察在旧约心中里面基督的灵。当我们用心去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基督在这个 南国犹大被灭国的这个整个过程，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重的审判，但是里面满有神的恩慈。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当我们今年主题说是29章第7节，我们要为原文是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我们把它转过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为这城求平安。但是怎么样的求平安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整个历史背景。越深入了解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个历史背景了之后呢，我们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当你用心让神的话神的灵进到你心里面，你进入旧约的时候，你是走进旧约的场地里面，然后同时在这个旧约的那个整个背景下面呢，神的灵又把你带回你现在波士顿的光景。所以当你用心去考察基督的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这个是穿越时空的神。我们来看29章第1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后面这一句很奇妙，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去的一切。所以耶利米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写的这封书信呢？这时候这个犹大国呢其实已经被掳第二次了，然后呢这个当时呢犹大的耶路撒冷城大概有20几万人，那有这个巴比伦王呢，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呢是不屠城的，不会把整个人都屠杀掉，他主要是把你打赢了可能会杀害几个带头的人，但是呢他最重要是要设立一个傀儡成为一个殖民地所以他就掳了先知祭司还有这里讲到生存的长老。为什么讲并生存的长老呢？这句话是透露了在前面28章，因为当犹太人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些不是神差遣的，我们叫假先知哈。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得到，这假先知到了巴比伦之后，就在被掳人中间上万人而已啊。他在里面呢，想要叛变啊，你觉得这个很荒唐？你是被掳了一群百姓，你放到巴比伦，你这巴比伦要叛变，为什么他会起这个思路呢？原来是当时巴比伦的这个政治环境呢有点不稳定，那个王有点不稳定。那假先知呢，在28章呢，你就看见他有一个假先知在28章就预告说，这个你很快就会回到耶路撒冷来，有的是预告说2年。那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王发现呢，那当然就要铲除这些起来叛变的人，所以长老有几个带领的人呢就被铲除掉了，那剩下一些生存的长老。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他这时候第3节借着沙番的儿子他们借着他们的手呢寄信过去，从当时这个这个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因为这个当时的王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然后他就立下西底家做傀儡王，所以这时候寄信。那在寄信的时候呢，耶利米也把信寄出去到被掳的环境之中然后耶利米呢 他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说，你们不要叛变，你们要盖房，要栽种果园，然后吃其中所生产的，要娶妻生儿女，为你的儿女再娶妻，使你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他意思是说，你不仅不要叛变，你反而在那边要待，后面有讲要待70年，所以你要待三代，这上面有写了啊，就是你要娶妻，那娶完妻之后，他孩子们再娶妻，所以是待三代，其实平均每一代待20年嘛，那然后呢，你不仅要定居在那里，而且呢，你要为你所掳的那个城，要为那个城来求平安，为那个城来祷告神，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啊，我们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你还看不出那个整个冲击力在哪里哈？那如果你整个上下看那个耶利米书呢，你就慢慢看到那个冲击力是很强的。耶利米他一生呢，神给他的呼召，事实上是警告耶利米警告犹大国的人呢，要起来悔改，远离他们所拜的偶像跟假神，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因为犹大国的百姓呢，不仅不悔改，而且越跑越远，所以神是不断的差许多的先知，包括耶利米呢，要提醒他们，神是要预备要审判，你们一定要悔改，你们只要愿意悔改呢，那神就不会施行审判。但是耶利米的话几乎从来没有人听的，只有非常少数人愿意听。那谁最不愿意听呢？就是今天从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群人，事实上是最不容易听的人，也最不愿意听耶利米话的人。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讲了对方不愿意听，但是心中好像有一把火，那不是怒火，而是神放在里面的一把火，你还是需要用很刚强很温柔的心去跟对方讲对方听不下的话。这个就是耶利米的光景。在这么多年，当每次耶利米说跟犹大的国王说你要投降，要投降给这个巴比伦王，然后你就得存活，每次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所有的犹大国上下所有百姓都觉得他是个卖国贼，很多人要把他治死，但是很多时候是神的保守，透过少部分的人把他生命留下来。所以你听到这样的光景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哇，耶利米正在做一件事情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事情。不仅如此，耶利米已经被当作一个卖国贼了，而且他竟然要这一群不愿意听他话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不仅不要起来叛变，而且要在那里定居，甚至为那个掳他们的敌人求平安。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而且求平安呢，那个平安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和谐，人跟神之间的和谐。求主的平安临到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的和谐。所以当耶利米在为这群人祷告，然后写信要这群被掳不听他的话人为他的城市求平安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看见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就是想说，那耶利米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而且为什么神要耶利米不断的差他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往下看之前呢，我们看到第29章的第8节就讲到假先知的部分，我们可能就再看一下更深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假先知无论是在犹大国或是在巴比伦，他们是怎么样迷惑当时的百姓的。因为有这些迷惑，所以耶利米所讲的话呢，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张力在这个里面， 而在这个张力里面呢，那耶利米扮演角色是什么？耶利米扮演角色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在这个城市所扮演的角色。好，我们现在来看第29章第8节，这是假先知他所传的是什么？他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这是巴比伦的先知占卜的诱惑，这个通灵了，占卜，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这个也是他们自己这些占卜假先知所做的梦，因为他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没有差遣他们。假先知在巴比伦说，没事，两年之后你就回家了。如果你看这个更前面一点，这些假先知所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在耶利米书第6章这个第13节到14节，耶利米这样讲，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妄，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当时假先知，这个背景，假先知是指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王的假先知，这是犹大国，还停留在犹大国假先知。那这些假先知呢，他不只是一个假先知，他事实上是代表整个犹大国从最小到最大的。他描述他一个很重要一点，最小到最大呢都贪婪，而且呢行事虚谎。那是什么样的贪婪呢？在这个以赛亚书这样讲，牧人从各方寻求自己的利益。那在这个弥迦书呢，弥迦书也有一段在讲这个背景。弥迦书有一段是第3章第7节这样，第3第5节说，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的牙齿有所嚼的，他有的吃的，他就呼喊说平安了，谁给他吃他就说，哎，你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就预备攻击他们。第11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自己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祸患必不临到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当时的犹大国的，特别是做先知的、做祭司的，这是神放在他们中间，应该原来是代表神的心意的，但是他却不是代表神，却代表自己的心意，所以他们的整个牧养的关系是一个以利益为主的一个关系，所以他每一个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在进行交易。我们不禁要从这个观点来反省我们教会在这个城市的互动的关系。当时假先知传假平安，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轻忽了医治百姓的损伤。我们今天所在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美国我们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可能有20年、30年，我自己差不多住了30年、40年、50年。美国正在进入很靠近南北国的这个背景，进入一个处于贪婪、淫乱、说谎、拜偶像、无公义、无诚实的社会。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一两年 Me Too 的运动， 讲到性侵犯的事情，讲到性骚扰的事情，我们看到网络上许多的假新闻，看到我们贫富两极化，贫富两极化是往贪婪的方向走，看到暴力枪击案，看到种族歧视，整个美国社会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越来越变本加厉，在各式各样的状况之下追寻权力、金钱、地位。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城市，相对于犹太国是这样的背景，其实巴比伦王更是这样的背景，巴比伦的国家更是这样的背景。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呢，这个耶利米书就在跟我们讲说，你即使再怎么复杂的环境，你可以是神的仆人，做和传平安福音的使者。但是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之后，我们是否也被这个环境影响，变成我们是以自己利害为中心，所有的关系变成交易，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间的社区呢？我们知道在面对社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需要太多，太困难度太高，所以我们是否因着我们的能，因为我们能力很有限，所以我们从有限的能力，但是又期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们的教会是有帮助、有增长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服侍的对象或困难度比较高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否也避开？然后在我们面对旁边这个社区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像刚刚这个假先知这样什么东西都用钱运算，但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利害关系、教会利害关系看作最高，然后旁边社区的需要其实还在其次？我们是否愿意无条件、没有交易式的去服侍这个社区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例子哈。我们请再打一下那个，我刚刚除了第一张的那个图片以外，还有第二张，看一下第二张的图片。你注意看一下啊，这个上面哈，这个右上角哈，是个流浪汉，当然我觉得有点勉强哦，因为他原来头发也蛮好看的，还挺帅的。不过呢，在另外一边就更帅了。这流浪汉呢，有点胡子，我觉得澳洲流浪汉的水准比我们高好几倍啊。然后呢，他一条呢，旁边变成帅哥了哦。然后你再看那个右下角呢，这个他们在四个小时呢，就帮忙剪指甲，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你有修指甲的，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服侍。这你看了，就是这下面旁边很多是亚洲人呢，雪梨教会也建立得很好，哦，那他们呢用四个小时去服侍他们350个人，700双脚哎，请问当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传假平安给这个社区。什么是假平安？假平安就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然后算一算这个对我有没有合算。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事工不可能进行54年了。然后最旁边这一张，你注意看，有很多中国人哦。这个是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他们去教他们怎么折纸、剪纸、弄气球，还教他怎么用汉字。所以我觉得在预备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要带给这个社区、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们可能第一个得学习回到神面前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传一个真实的平安，还是传一个就像当时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假平安？ 我们看这一点之后呢，再回过头往下看，那耶利米所传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们刚刚讲说耶利米他的一生呢，他有约拿的一个经历。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说，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传讲论，那这不就是 约拿的背景吗？约拿说，耶和华说，哎，你去传福音给你的这个敌国，就是就巴比伦的背景，亚述的背景啊。约拿一听啪就跑了，因为他恨他们恨得不得了。但是在这里耶利米说，我如果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不再传他的名传讲，我心中却有烧着的火必晒在骨中，我不能自禁，我不得不说。这个很像约拿，但是当他说了之后呢，耶和华承诺说我要保护你拯救你，但是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20年，这20年之间呢，他全国的上下百姓包括他家里的所有的人父母亲通通反对他，他常常被关在监狱里面，常常的这个在15章第17节他就讲说，我因神的手静坐，满心愤恨，痛苦长久不止，伤痕不得医治，神啊，你诡诈好像流干的河道。记得约伯曾经跟神说，神啊，你向我变心，你怎么这么残忍。甚至于这个在第20章14节耶利米说，愿我的生日受咒诅，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为何不让我羞愧消灭了。那这段话跟约伯像极了，但是约伯经历的是一个家的一个损失，耶利米经历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个损失。所以你看见约拿跟约伯集中在这个耶利米身上，神在耶利米身上推他推到一个地步，让他不，他几乎完全走不下去，跟那个约拿约伯的过光景是很像，他几乎求死，真的走不下去，我走不下去怎么办呢？这时候神把他带进基督的灵里面。以弗所书2章这样讲，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亲近神，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把两个合不在一起的拆毁他们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你要看耶利米一生呢，在这里我可以看见他要拆毁宗教的墙，自以为意的墙，那个假先知因着他敬拜钱、敬拜地位、敬拜权力，然后把百姓带到自以为意的地步，然后带进灭亡的地步。所以耶利米在这中间让基督的灵在他生命里面要拆掉自以为意的墙，拆掉约拿所经历的那个亚述帝国，你们死了就死了，我就更不想理你们。他要把那种人的自私，那种不恩慈呢，完全的拆掉，然后让神的恩慈进到生命里面来。所以当耶利米的生命呢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看见5件事情他在进行这个真实的平安。第一件，耶利米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他呼召神呼召他说，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差你去哪你就去哪。他虽然在这个成长过程非常的辛苦，他一共大概服侍了5-60年，这5-60年没什么人要听他讲话的，但是他就从头到尾顺服差遣。第二个，他不怕人的威吓与利诱，因为有神的同在。 很多时候假先知当时的那个首领都要把他处死的，他在生命垂危之间，但是都有神的同在。第三个，他满有主的恩慈跟刚强的心，行善不丧志，主必坚固。他顺服主，不怕人的威吓，满有主恩慈刚强的心。第四个，就是他专心的寻求主。他一生呢是一无所有，但是主却暗中报答他，为敌人求平安。但是所以他当他全心全意寻求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不怕人的威吓，满有主的恩慈，专心寻求主，就造成第五个特色。这个是在耶利米书45章第5节说，你以你的生命为猎物，那个猎物是什么？是战胜的战利品。你整个环境，神给你预备的环境，你最好的奖赏是你成为对方的战利品，你的生命成为对方的战利品，就是你还存活。那这是什么意思？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在祷告，在看所谓一个真实的平安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顺服主，不怕人的权贺，满有主的恩慈，专心寻求主，献上当作活祭的一个和平使者。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那个100个人机构，7个厨师，哇，那你要在社区跟神跟教会中间做这个桥梁，做这件事情几乎是需要耶利米刚刚所讲的5个特色。这5个特色也是基督的灵在耶利米身中心里面不断的做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心中基督的灵也做出这样的工。所以我们中间我们附近的机构，建桥者机构，他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在社区和神中间做桥梁。而做这个桥梁呢，事实上是为这个城求真平安，它是需要有这5个特色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我们今年呢可能是第一次的国语的平安夜的崇拜啊，我们在这里办崇拜的时候呢，我们附近有很广大的社区，可能会涌进，我们如果认真去邀请的话，可能会涌进附近很多居民来进来。但是我们是否预备好成为耶利米一个平安福音使者的心呢？今年我们也在慢慢跟 North Quincy 的美国教会联络，我们有一个团契可能很快的就会移动到这个周间的团契，移动到 North Quincy 的一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我3个月前，现在经过2个月，我5个月前跟你们教会某一个牧师联络，因为我看见这么多这个美国牧师，我看见这么旁边这么多中国人，但是我需要中国的同工跟我一起来服侍。所以你会看见那个美国的同工，美国的牧者跟他们的首领，他们在昆西的时候，他是为这一层来求平安，他们就祷告耶和华，求神差使者。所以当我们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高兴，他说这个真的是有神做了出来。因为第一次他接触的牧者呢，实在在我们中间太忙了，所以没有跟他回应。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竟然我们去找他了。所以我们当我们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神正在做工，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像耶利米那样的和平使者？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考察基督耶稣在耶利米心中的灵，也考察基督在我们心中的灵。 主你那圣灵就将你那基督的爱倾倒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越读圣经先知书，越看见你的心意是满有公义又满有恩慈，好叫我们充满既刚强又温柔的心来服侍你。奉主圣名求。